残障或软弱，我们都是他独一无二的宝贝。虽然整个社会对残障人士并不陌生，但今天的社会仍然不够重视他们。残疾常被视为有缺陷的异常现象，被视为需要消除的耻辱。在尽心尽力寻求体现上帝之爱的教会团体中，教会也常会被社会的文化所裹挟。因此，教会作为上帝接纳所有人的地方，对特殊群体来说，有时竟会变成一个难以接近的地方。残障人士被排除在教会生活的参与之外，这一结果也削弱了教会本身邀请所有人成为基督身体的见证，限制了上帝的救赎工作。在笔者采访一位自闭儿的妈妈时，她所倾诉的一次经历令人心酸。当这位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日学时，一些忧心忡忡的妈妈们找到牧者，对这个孩子在主日学的不当行为表示失望和生气。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接触这个孩子，也害怕他表现出的令人不安的行为，比如他身边的玩具只能他自己独有，在被其他孩子激怒时会自己打自己或者以头撞墙。无奈主日学无法处理这样的事情，因此妈妈们在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之后，要求牧者和主日学老师告诉这位妈妈，让她不要再把孩子带到主日学。这位妈妈因为这件事而受了伤，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间教会。说完，这位妈妈倒收着眼泪。我听完也不由心里一紧，情绪稍微缓和后，她不自禁叹一口气。后来有牧者打电话致歉，态度也很委婉，但是伤害已经造成。我能感受到这位姐妹因为自闭而陷入了一种羞耻和内疚的循环中。那些不被欢迎的经历使她和孩子开始避免社交场合。通常，残障人士的身体状况意味着一种缺失或缺陷。当一位残障人士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人们眼中常会显出尴尬的目光，而残障人士也会成为人们低声谈论的对象。这削弱了残障人士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而受到上帝欢迎和接纳的感觉，也削弱了他在教会社区中与其他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感觉。当社会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残障人士的缺失上时，他们的人格特征就被忽视了。这种错位尽管不是有意为之，但已经伤害了他或他作为上帝形象的独特尊严。我们并非自给自足，而是依赖他人而活。真正的悲剧并不是残疾的本身，而是社会所加给的。残障人士一直被言语贬低，比如怪胎、弱智、白痴、瘸子、低能儿等等，这些词让残疾人士感到羞耻丢脸。当我结合圣经对残疾做的一些思考时，我发现残疾迫使非残疾人面对自身的脆弱性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只是部分和暂时的健全，我们随时都可能受到限制，遭受痛苦，身体也会最终衰败和死亡。我们需要认识到所有人的生命都有其局限性、脆弱性，只有在一个强者社会的健康理想中，才会使一部分人类被残疾化。事实上，没有人在生活中完全自给自足，能够在不依赖他人的情况下生存。所以，自给自足的理想是一种幻想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非残疾人和残疾人都处于依赖关系的网络中，残疾人士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脆弱，更容易依赖他人和上帝。这触及了保罗关于软弱神学的核心，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 当我们以某种方式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时，就有力量改变我们与人与上帝的关系。因为像保罗一样承认自己软弱的人，更愿意向上帝敞开自己，让上帝成为生命的主。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弱点，可以成为在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建立团结合一的重要途径。而我们作为被上帝所爱的受造者，也会愿意彼此分享，彼此接纳。一位女士家中有两个特殊需要的孩子，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教会大家庭成了她强力的后盾，她可以和教会家人敞开自己，倾吐自己的感受和需要。女士说，当她分享自己的感受时，她能感受到教会的支持，当地教会也能理解她的软弱。倾诉中，她可以表达不舒服的情绪。不幸的是，这并不是当今所有教会的做法。有些人可能期望那些属灵的人不会有消极的感觉，因此当有人表达悲伤、痛苦、怀疑或愤怒时，常会招致信徒的反对甚至责备，将其视为不属灵或者没有信心。然而，耶稣不会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而责备我们，他愿意花时间看见软弱者的需要。著名的辅导专家爱德华·韦尔奇曾写道，在上帝的大家庭中，软弱或缺乏是宝贵的资产。耶稣引入了一个新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软弱就是新的力量。任何能提醒我们依赖上帝和他人的事物都是好的。我渐渐意识到，有残疾并不等于生病和需要治疗，他们只是需要依赖他人而活着。常会看到朋友在社交网络分享他们特殊孩子的日常生活。孩子们做家务通常需要大人在一旁帮助。特殊的孩子，他们在身体、情感、精神、社交上都很脆弱，一生中需要依赖别人来获得某种程度的照顾。孩子们做家务的这一幕让我想到了软弱一词。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是，它也描述了看似健康、非残疾的自己。这些孩子们常常迫使我认清自己丑陋的一面。我们总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不可战胜的，但是我们又何等渺小脆弱。疫情中被困家中的人应该更能体会，当自给自足的人生假戏突然被腰斩后，才醒悟过来，我们依赖他人而活。在上帝眼中，独一无二的我们。在我接触的特殊家庭中，我也看到了一些真实而又美好的见证。当孩子们出现问题时，他们的家庭将会变得大为不同，婚姻也会受到挑战。然而最终，他们开始接纳孩子的不完美。孩子的残疾可以借助医疗和康复手段进行干预和治疗，但是我们首先要学习去接纳他们。那些有残障孩子的父母群体，当他们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，他们感受到了强烈的挫折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不再把孩子的残疾看作需要修复的东西，而是孩子的一部分。他们的存在是上帝所赐予的独特的礼物。我也感受到，很多特殊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百般的疼爱，尽管养育的过程会辛苦一些，但是和其他孩子一样，都是一样被爱。一位家有唐氏儿的父亲说，其实那些严重智力残障的孩子并不太多纠结他们的残障，因为他们很少去思考别人认为他们缺少什么。常人会有这样一种假设，那些被贴上残障标签的人正遭受着残障的痛苦，但唐氏儿更多的是在享受他们自己，而不是在在意别人的眼光。曾在一间教会遇到过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成年人，他说话不清楚， 在智力上可能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，但他喜欢教会，喜欢崇拜。当赞美的音乐响起时，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在座位上摇动身体。我能感受到他的热情。也许他不会写一篇长篇大作，也不会用一段完整的话来讲述他的信仰经历。然而，他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，能够与上帝建立关系。当我想到他在聚会时的长椅上摇摆着，随着音乐拍手时，我不禁怀疑，自以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，反而常会阻碍他们来到上帝面前。知识和能力不是进入信仰、认识上帝的必要组成部分。在接触特殊需要孩子们的过程中，他们的生活向我展示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上帝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，以及我们许多文化的价值观有多么不同。我们被世界的手捂住双眼太久了，当我们发现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礼物，就容易看到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独一无二的宝贝。